爱神的人，我将分成四段。第一段就是爱神的人是回应神的爱，第二段是爱神的人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第三段爱神的人愿意效法神儿子的模样，最后也就是第四段，就是爱神的人在万事上得益处。题目是爱神的人，而第一段是爱神的人是回应神的爱，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神是爱，神是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以及我们信心的基础。容许我讲几句肉麻的话。我说陈牧师爱你们，当我说我爱你们的时候，也就是说我所说的我所做的对你们来说都是为你们好。问题是我也是一个罪人蒙恩典，因此我所说的甚至是我所做的有它不完美的地方，往往有它欠缺的地方，因为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神就不同啊，当我们说神是爱，就是说他所说的，就是说他所启示的圣经，以及他做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无论你在短时间内你不认为对你是好的，甚至你认为不应该这样的，但总体来说，因为神是爱，所以他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完美无缺的。今天我认为一个最可怜的人就是一个没有人爱的人。我想你们都应该有人爱吧，至少是你的父母亲，你的父母亲肯定非常的爱你，或者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孩子。而当我们想到原来我们的神的爱是最完美的，当我们想到原来神的爱是那样的，我相信我们都会感到非常的安慰，而且我们也相信我们会非常的喜乐。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使到你很烦恼的事情，忧虑挂虑，试试去思想神的爱。而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最显明的，当然就是他对我们的赦免。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甚至是我们还是神的仇敌的时候，神也已经爱我们了。基督的爱在此显明了。所以我们知道 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最主要的是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神的爱，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神宽恕我们，赦免我们。所以爱神的人是回应神的爱，不是因为我们懂得爱神，乃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而且神的爱是最完美的。在约翰一书第四章，让我念给你们听。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的挽回祭，这就是爱的。在第八节这里再次的告诉我们，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可以忘记那爱的源头就是神。而一切的爱一定要回到这个爱的源头，不然的话我们的爱无论是在言语上或无论是在行动上都不完美。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那里告诉我们神将圣灵赐给我们，这也是神爱我们的另一个作为。他将圣灵赐给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有圣灵的感动来呼叫，来呼求这位神为我们的阿爸父，为我们的天父。也就是告诉了我们，我们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第一点非常的重要，爱神的人是回应神的爱。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爱。第二点，爱神的人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我们又回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爱神的人是回应神的爱，爱神的人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一点抽象，爱神的人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这里的万事当然是包括我们认为的大事小事，也包括以前的事，也包括现在的事，也包括将来的事。互相效力呢，就是指着互相运作，就好比宇宙的运作。那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只不过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如果是说以按照离太阳的距离哈，近至远，那他们的排位，当你进入这个网际网络，当你要看这个宇宙的奇妙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成一直线的。首先当然就是水星、金星，然后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当然这些星啊，我们听听罢了，因为我们不是天文学家啊。但是我们知道这八大行星是存在的，这八大行星是彼此在运行。今天下午太阳很猛啊，如果有人告诉你太阳是死的，你相信吗？
你肯定会对他说，
这么热啊，太阳所散发出来的啊，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我们都感到非常的炎热，这太阳哪里会是死的呢？那来到晚上，如果有人告诉你啊，等一下你去到外面，人家告诉你那个月亮啊，你看那个月亮是死的，你相信吗？你也不相信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太阳是活的，因为你知道月亮是活的。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那位背后的神，他依然是托住万有，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的能力从来就没有削减过，他的作为也从来都没有削减过。有时候我会这样想，当然我肯定相信神的作为，有时候我会这样想，如果神放弃了宇宙，你的宇宙会怎么样？我告诉你，无法想象。这些行星、太阳、月亮，你知道吗？我们要深信神依然托住着万有，因为他是活的神。如果你说太阳是活的，月亮是活的，行星是活的，那托住这一切的那一位，他更是又真又活的真神。难怪诗人啊，在诗篇十九篇他这样的见证，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跑，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又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这里就是形容神的大能，神的奇妙。我们的生命又如何呢？如果拿你和宇宙来比较，你认为你贵重过宇宙吗？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圣经却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有如他的同人。当神看到的，首先看到谁？看到的就是你，看到的就是我，看到的就是我们世人。所以神那么爱我们，所以他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他就差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施行拯救，赐给我们救恩。所以我们比宇宙、比万物更宝贵，而且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最宝贵的。因此我们的生命，我们又如何的看待我们的生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您是基督徒的话，您怎么样看待您的生命呢？ 您怎么看待神在您生命的作为呢？如果您不是基督徒了，也就等于说您还不认识神的爱，那对你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没有永生的确据，因为你没有神为您的依靠，今生你没有依靠，来生你没有永生。让我们翻到旧约，让我们来看一个人的生命，从这个人的生命你就可以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创世纪第四十五章第五节，创世纪第四十五章第五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说这句话的人，他就是约瑟。他说这句话，他是对他的兄弟们、他的哥哥们，还有他的其中一个弟弟，他们来到他的面前，特别是他的哥哥们，他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们很害怕，因为这个时候的约瑟，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他手握生死权。那为什么他的哥哥们看到他感到害怕呢？而为什么他去安慰他们呢？从这里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了，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卖到这里。原来他在年轻的时候，差不多是十六岁的时候，他被他的哥哥们卖掉，卖到外邦去，卖到埃及去做奴仆，做奴才，失去自由。现在他已经是宰相了，现在那些曾经卖他把他卖掉害他的这些哥哥们就在他的面前，他有没有报复他们？没有，他要杀他们是轻而易举。但他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约瑟被卖，被他的哥哥们妒忌，父亲赠送一件彩衣给他，还有其他的因素使到他哥哥们非常的妒忌。哇，这个妒忌不要开玩笑，妒忌其实是很严重的罪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一宗谋杀，第一宗杀害，就是因为妒忌。而他的哥哥们妒忌约瑟，本来要把他杀死的，后来因着其中一个弟弟便雅悯就告诉他哥哥们，其实他是要救他，救约瑟。他说为什么要把他杀死呢？你要杀死一个人呢，你还要费力还要挖坑这么麻烦，对不对不要把他杀了，把他卖了还有钱嘛，对不对？所以就神就接着便雅悯的手救了约瑟。所以约瑟被卖到哪里圣经告诉我们，他被卖到埃及人的家因着他敬畏神我们不可忘记，就是他从小从十多岁开始他就有敬畏神的心。 他 尽责任，他做好自己的本分，有神与他同在。圣经告诉我们，多次 神的话也提到、上帝与他同在，上帝与他同在，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他凡事呢亨通。结果呢，受到主人的赞赏，把他升为管家。哪里知道呢，主人的妻子呢就不好、哦、想要引诱他，想要使他堕入这个淫乱的罪。你知道约瑟怎么想吗？约瑟说主人那么的待我，我哪里可以恩将仇报呢？我哪里可以行这事得罪神又得罪主人呢？所以你看这个年轻人年轻的时候他就有敬畏神的心。他被陷害了，他的祖母勾引他不成，就冤枉他了说他对他无礼了，说约瑟要强暴他了。结果呢，他就被冤枉。哎呀，冤枉的，你有被人家冤枉吗？冤枉的滋味好受吗？希望你没有给人家冤枉过。我本身有了好多好多年以前，哇，很痛，心里面很痛心里面很痛。当然不是这样的一件事了是其他的事那他被下到监牢里，而又帮了别人帮了那些官结果呢，你以为好像世人所说的吗？善有善报哪里知道这些人呢忘恩负义后来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的情况之下，相信是神的时间到了，他替法老王解梦，因为神与他同在嘛，他有聪明智慧嘛，他有敬畏神的心嘛，所以他以神的启示来分解或者正解法老的梦，非常的准确，是因为神与他同在。那后来他就被升为宰相了。从他被卖到他成为宰相之间相差差不多是30年。你知道这个在这30年里面呢，试想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样？会不会早早就把神抛到九霄云外这个神哪里还可以信靠的，对不对？哇，我敬畏他，我跟从他，打从10多岁约瑟了10多岁，你看他的人生阶段，哇，是不是多灾多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好像每一波都没有停过了，不是一波未平每一波都好像是在打压着他。但是他有没有对神失去信心呢？换作是我们呢，很可能我们早已经离开神了。我们心里面会想这个神不是真的了，这个神没有作为的了，这个神如果不是死了也是昏死或者昏睡了的神了。你看我现在 的处境我的处境，神在哪里？约瑟就不同， 约瑟他知道，从他的生命一开始，其实这也是诗人说的，对不对？好啊，我们在母胎里面啊，神就已经认识我们的。所以约瑟他很清楚的知道，神没有改变，神对你的爱从来就没有改变。不要因为你遇到了某些问题，你就认为说神改变了，神的爱改变了。为什么我会面对这些问题呢？为什么别人没有呢？为什么他没有？为什么他没有？为什么我的特别多？你知道吗？约瑟也是最有资格发出这样的怨言啊，发牢骚。他是最有资格的，因为他的苦难特别的多。30年，这里有一些或者你都还没有30岁，30年，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约瑟还要面啊，就算30年过后啊，他做了宰相过后，他还要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苦难。所以他讲这句话，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之，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的，我要保全生命。”他的意思就是说，从一开始他就把他的生命的主权交在这位神的手中。约瑟把他的生命的主权呢、交在神的手中。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一切的都的，我们把我们的主权呢、都降服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就是说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千万不可以忘记，神是爱，神在你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顺是逆，是好是坏，当我们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得不清楚，但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神是爱。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在受苦，我看到 我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一位传道人患了癌症，又加上其他的病在受苦，我心里为他感到非常的难受，我为这些苦难的弟兄姊妹们感到非常的难受。因为我们是主内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思念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他们的问题嘛，所以我们才会为他们祷告嘛，对不对？但我也想到，神啊，这是你的主权，有一天很有可能轮到我了，我会怎么样呢？现在就要开始，不要等到那一天，现在就要开始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呢放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都是为了成就神的计划，都是为了成就神的荣耀。有神的主权参与其中，更有神的爱参与其中，这我们不可以疑惑。第三点，爱神的人愿意效法神儿子的模样。罗马书第八章第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当然，当保罗写这些经文的时候，他是回到旧约，因为旧约有关于长子的名分是非常的尊贵。这里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这所知道的人就是指着基督徒，就是指着我们这些被神所爱的人。而这些被神所爱的人，神早就预先 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说神要我们这些爱神的人怎么样去看待神对我们的爱呢？以及我们要以什么的标准呢？所以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提到我们无论讲到神的爱或者是神的爱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回到神的爱。而这里更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已经预先地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说有一个楷模，有一个模样，有一个标准可以让我们去跟随。不然的话你说要爱神，怎么爱神呢？如何去爱神呢？那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效法他儿子。他儿子当然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多次的提到神说什么？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不只是一次，不只是两次的，多次的提到耶稣基督是神所喜悦的。请问天下人间的哪一位是神所喜爱的呢？神所喜悦的呢？从一开始到现在，从创世以先，当然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标准，就是我们基督徒爱神爱人的标准，他是我们的楷模。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就要有效法神儿子的模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外面有些人会来告诉我们，他说你看这个基督徒，他哪里像基督徒他的一举一动啊，他的见证啊，他更像什么？他比非信徒还糟糕。有时候我们不能够一味的就维护不是了，不是这样的，我看你误会了这个那个。有时候情形真的是这样，这个是很亏欠的事。但我们应该更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楷模可以让我们跟随，让我们学习，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能够说的就是上帝的话，耶稣基督的榜样不是这样的。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像使徒彼得那么样，使徒彼得三次不认主，而那些控诉他的人说：“哎，他曾经跟随过主耶稣。”对呀，他们知道他跟随主耶稣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让人家看到我们是跟随主耶稣。哎，他是跟随主耶稣的，但是却不要像彼得那么样的三次否认主，三次否认主哈。所以我们要让人家看到我们是跟随主的，但是却不要让人家说：“哎，这些人你看他跟随主耶稣的，是这么样的。”没有那种的正面的见证，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因着时间的关系哈，最后我们来到第四点，就是爱神的人在万事上得益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肯定的，就好像约瑟那么样。约瑟，他爱神，他敬畏神，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没有忘记神。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了神怎么样的高举他。所以我们爱神的人，就是说我们靠神的恩典，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啊。那我们就算呢得着了好处啊，不是 眼见到的，或者是物质上的，至少我们心里面有主的喜乐啊，有主的喜乐，而且啊，主的喜乐也是我们的力量啊，而且我们也深信啊，因为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啊，我们也能够吸引人，吸引我们的亲人，吸引我们的家人，吸引他人来到主的面前，愿主帮助我们。所以但愿当你们看到这个爱的时候，你们知道最主要记住是神的爱在推动着我们，使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来低头祷告。